耶稣是神来到世上，他要把神国啊，神的国打开来哈、啊，给这个地上的人看见。从神国来的人啊，来到这个地上，我想哈、啊，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寻求神啊，圣经上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义人就是真正的寻求神的那位哈，那唯一一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呢，是要表明我们这些罪人哈，怎么样的远离神的心意，多远哈。有时候我看经文的时候，我看耶稣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是面对很多的挑战，比我们去传福音，好要面对的挑战多多的多了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跟的属灵生命过程当中，什么叫属灵生命过程哈？就是刚我们开始信耶稣，跟耶稣建立关系以后哈，建立关系以后，那就开展了属灵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于什么？那个圣灵是永生神的灵嘛，我们就是属神的了哈。所以就是开始跟神有一个建立属神的关系，我们也在神的国度里面了。当然还没有完全彰显啊，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跟神所启示的这个圣经啊，一起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计划，对这个世界啊的真相是什么，免得我们被世界的网给骗了，被撒旦骗了。那么我不知道在大家跟这个属灵生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可能自己生命当中正遇到一些困境，可能我们自己些许软弱啊，然后呢，我们就想不透，到底耶稣你要怎么带领我？有没有过？有，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断发生这些事情。可是当一次一次发生的时候，当我们转向神寻求神的时候，神不会随意轻看我们的寻求，但他一定用他的智慧跟全能，还有我们里面的圣灵跟他给我们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所以大家知道跟耶稣的关系，跟在圣灵里面啊一起寻求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刚刚读了哈，今天要讲有两类的人哈，不能讲两类哈，应该是两组人哈。那第一组人呢，就是施洗的约翰啊，也可以，我们大家有留意以前哈，之前我们讲到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弥赛亚来之前，旧约圣经就已经应许的弥赛亚前面这个开路先锋啊，所以他会比耶稣来到世上，然后宣讲什么？要悔改咯，悔改转向神咯，因为神国天国近了哈，神国就是天国，天国快要被我们看见了哈，然后要悔改转向神哈。那转向神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转向神？我们曾经有讲过，转向神就是我们承认看见神的对人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旨意跟权柄啊，是绝对的真理，在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身上有绝对的什么权柄。那既然他有绝对的准则在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就看神的时候，转向神嘛，看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承认他是什么？绝对公义的。那么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承认他绝对公义，就是承认一件事情，这世界的幕后有一个什么？审判。因为神要按照他的公义的这个属性哈，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转向神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呢，让自己看见在这个标准底下，我们是何等的远离神。你知道，这跟我刚刚提的问题有很大的不一样。我刚刚提的问题呢，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不明白神，我们常常觉得是我们自己好像被神 丢弃了。哦，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到底神到底要不要回应，怎么回应啊？那个困惑云雾里面，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自己，我们从自己出发哈。那可是我刚刚讲到神的那个真理、公义跟权柄这件事情是从哪里出发？从神出发。其实你知道，我们在伊甸园人没有堕落的时候，我们跟神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权柄、神的创造跟那个神的属性跟神对人的那个品格哈的期待、道德要求，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我们跟着神。可是我们跟神说，我不要再以你的标准为标准了，我要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了，从此我们就以自己的标准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了解了我们的问题了吗？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位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是耶稣的表哥啦，哈。如果我们真要攀亲带故的话呢，大概是这样子说。那这个施洗约翰呢，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在神所给我们的历史时间空间里面，真正见过耶稣的先知。真正见过耶稣的先知啊，那在施洗约翰之前的先知是没有见过耶稣的啊。那施洗约翰呢，他也呼召这个门徒和传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呢，他就跟门徒说了，为什么这样子说哈？因为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呢，啊，整个罗马帝国压制犹太人，然后呢，很多的犹太人呢。的领袖们，不管宗教领袖、政治领袖，都没有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所以百姓很苦啊，很苦。那他们就期待什么时候会有一位真正的旧约的应许的弥赛亚，那位救世主来救我们脱离苦海啊！啊，这个，那施洗约翰就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弥赛亚快来了。啊，所以施洗约翰的使命跟工作呢，就是预备人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施洗约翰呢，也跟很多他的很多的门徒呢，也经过他自己的这个介绍，耶稣基督呢，通通都去跟随耶稣了，很多哈。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呢，其实是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没有跟随耶稣的。好，仍然是在跟随施洗约翰的。如果从大家从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十八节看起，就会或者更前面一点的经文哈，十七节看起的话，其实十七节是讲到的是说，耶稣已经在加利利的事工哈，这个非常的有名了哈。那他的声名呢，就传遍了整个地区。这个时候，大约我现在讲的这个事件呢。大约是在耶稣他开始侍奉已经大概一年半啊，也就是说他三年半的侍奉走上十字架哈，是三年半。那三年半呢，他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啊。那这个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呢，施洗约翰呢，他本来传天国的信息悔改，那结果呢，他因为在这个乱世当中哈。指证这个希律王道德太糟糕了，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被希律王抓到监狱里头去了。这个背景就是施洗约翰已经在监狱里面了。然后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有两个门徒，他就去找施洗约翰，就跟施洗约翰说：“你说的那个耶稣，那个可能是不是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有一点。”情况啊，为什么他做的事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却没有来救你啊？其实这也是说中了施洗约翰的心里面的情况。对呀，你不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吗？你不是应该要赶快审判这个乱世吗？啊，一年多下来啊，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所以就找两个人来跟你问耶稣。所以刚刚大家有读到一个经文，就是说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约翰叫他们来问说：“你是那个将要来的人吗？”啊，这个话也讲得很含蓄哈，不能讲得太白哈。当这样问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知道他们在等候谁，等候弥赛亚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俩之间的默契。 那么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怎么回答呢？啊，耶稣那时候呢正在忙，忙好多事情哦，就做了这些事情啊。那这两个约翰的门徒呢就在旁边看，然后耶稣最后忙完了这些事就回答他说，好，经文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黄字的地方，来，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哎呀，如果大家我们有听到这个在神宣这个耶稣呢，他宣告他的使命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些事情啊。那么耶稣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啊，我就是。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给施洗约翰的门徒带回去？因为耶稣那时候有一个困境。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这些各样的神迹呢，显示自己是同等于神的时候，其实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已经暗暗的要找耶稣的把柄啊，要抓耶稣啊，把他做一点什么事。所以耶稣的时候未到，也说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未到，他仍然要在一个最危险的时刻里面呢，保守自己，争取最多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讲到弥赛亚的使命。所以耶稣呢，他就把这个内容呢，把你所听见所看见的去告诉约翰，提醒约翰，你自己想想，我是不是旧约应许的那一位？我是不是你们要等候来到的那一位？啊，经文上是这样子。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哈，我最开始我有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对耶稣的跟我们的带领里面，哈，有一种困惑存在？就像是现在施洗约翰他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他现在在哪里？他在监狱里，他在期待什么？他在期待他所见证的，有圣灵同在的，神的赎罪的羔羊，那一位弥赛亚来救他。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用神的话回答他。耶稣说，你们把所看的所听的去告诉约翰。你知道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对约翰有没有信心的？是有充足信心的。他是知道约翰他只是需要一点点提醒。你知道约翰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先知，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他在整个犹太人宗教领袖这么败坏的情况下，罗马人又压制的情况下，他力挽狂澜，他能够站出来宣告悔改的信息，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的末世现象啊，尤其是拜科技之赐啊，我们随便打开一个频道，我那天听了好多人跟我讲说，他们的小孩都很想当直播 YouTuber 啊，他们是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赚不了钱，当 YouTuber 又自在哈，又可以把我所看见的我随处发表我的想法，让所有人知道。你知道拜科技之赐，每一个人都想要当自己是主，自己是王，自己是神。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拜科技之赐，我们其实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超过神，都想做主做王。那你也听到的很多的声音，在这个乱世末世里面，有很多 这个叫末世现象啊，起来啊，来发表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跟启示？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当我们去用这些在媒体上看到的这些听到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要留意这些事情。那么耶稣那个时代呢，他说去看去听。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当我们面对这么多声音的时候，你听跟看什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么多声音里面找到一条真正神要我们听的声音？那就是回到圣灵里面的带领跟耶稣的启示，圣经里面。耶稣已经把整个旧约，他成全旧约，他把旧约里面的信息，他怎么去解释，已经从天国里面、神国里面啊一起来开启。所以我们很留意，要专注在耶稣的启示上面，因为他把旧约神这么长时间在犹太人身上、以色列人身上的带领，做了一个完整的启示。你整本圣经哈，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工作，跟他的生平，跟他的计划，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听跟看啊，整本圣经里面的内容。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手机真的是方便啊，随处可读。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在上面写写画画啊，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明白，我要该怎么去听，该怎么去想，你可以做任何的记号在里面啊。圣经非常欢迎你打开来读啊，你要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image。我们的学习有时候是靠那个眼睛是帮助我们哈，把那个 image 留下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某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影像会跳进你的心里面啊。神有时候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透过我们读过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哈，你就会进入你的心里面啊。在这个再提醒一下弟兄姐妹，那么当耶稣的事工是这样子，他告诉施洗约翰。这就是我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事工，也就是旧约弥赛亚。然后呢，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说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按你的意思去解救你啊。也许是耶稣冒犯了施洗约翰心里面的渴望，但你仍然没有失去对我的信靠，对耶稣的信靠，你就有福了。弟兄姐妹，当这些话你是施洗约翰你听到的时候，对你是不是一个安慰？还是你执意要在自己的意思里跟耶稣拗？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我在我的属灵生命里面，我就跟耶稣拗了好多好多回，然后发现哎呀，顺服的功课原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难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不就是保守看顾我们的那一位吗？他难道不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吗？他难道不是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吗？我们有神的话，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完备的启示，还有圣灵。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来知道了解神的心意跟带领。如果只有圣灵，说哦，我知道有圣灵，可是我们真的对圣经都不熟，都不知道，很麻烦哦。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圣灵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带领你，那还是圣灵邪灵一线之间，是我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的灵，还是邪灵顺着我的意思来对我什么耳边合理化？你怎么分辨呢？所以很重要啊，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其实从这整段话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对施洗约翰充满信心的。他知道只要把神的话给他，你看属神的人用神的话来彼此交流，有没有？如果今天 我们里面都没有圣灵，神根本不用把话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也听不懂，我们也看不懂。所以施洗约翰呢，他被耶稣信任，因为耶稣呢，在整段经文里面后面呢，他是有肯定施洗约翰的侍奉的，他肯定他心智坚定，不像芦苇一般的软弱。有没有刚刚说，哎，你们到旷野要去看什么？那是讲说那个时代的那种期待弥赛亚来拯救的心，大家看到施洗约翰呢这么不同于这个希律王，为什么要芦苇？有解经家这样子说，希律王呢他曾经发行过一种硬币，那硬币一个就是钱币上面呢有芦苇的这个东西在里面，那么他们就用芦苇来代表希律王，就是说希律王他们非常的不喜欢，因为他就是把犹太百姓犹太人卖了，让自己得着王位跟从罗马得到好处的王，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心智不坚定的人。那所以他在这里耶稣说，你去旷野要看什么？看芦苇吗？你看突然间讲到芦苇，对不对？他讲的不是，他讲的是说你们不是要去看那个心智不坚定的人，对不对？你们是要去看一个真正能够让你们心里面信靠神的心，因着他依赖神，依靠神，讲神的话语，传悔改的信息，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然后使我们那个心就坚定在主里面，对不对？你是不是要看这个先知？是。所以他是肯定施洗约翰他的心智坚定的。他又肯定他什么啊？施洗约翰呢出来的时候呢，他是穿那个，他是住在旷野哈，他不像那些这个宗教领袖哈，他们住在这个锦衣玉食的地方。他就刻苦己身啊，吃蝗虫野蜜啊，不图肉体的享乐。在那个时候对百姓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先知，而且看到这个他的装扮，穿这个骆驼皮衣等等这些，他们心里想，哎呀，这个会不会就是旧约里面说在将来会有一个像以利亚先知那样子的先知，因为以利亚先知对他们很重要，对犹太人很重要，那是他们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位信赖的先知。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就会讲将来会有一个心智像以利亚的那位，有一个这个以利亚啊，他们讲以利亚会再来。所以耶稣呢也讲了，他就耶稣就是约翰呢，就是那位当来的以利亚哈。那耶稣他肯定施洗约翰的侍奉，他也相信施洗约翰其实就是确定，他跟众人说他确定就是那个什么预备道路的使者，他确定。你知道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最终要在末世，就是新天新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跟耶稣见面，我们渴望耶稣对我们说什么？有没有渴望像耶稣说施洗约翰这样，哎呀，你就是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我用你用对了的人，你渴不渴望耶稣这样子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这实在是对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人，每一个人哈，在神面前侍奉的人，都是最大的安慰跟鼓励。所以你看，耶稣对施洗约翰是不是肯定的？是的啊，他只是在人的里面有一点的软弱，但耶稣完全没有不怜悯，完全没有用那种审判责备，都没有。他还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对我们很重要啊。我们不是只讲到施洗约翰，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因为在历史的时间空间里面，他是见过耶稣，又跟耶稣一起同工，又一起服侍神的人，而且他得到耶稣很好的认可。没有错，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在最混乱的声音里面力挽狂澜，宣告神悔改的信息，真是不容易，他是伟大的。然而耶稣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谁是神国里最小的？ 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是很渺小的？有没有？真的，耶稣这句话就讲中我的心。我们名不见经传，我们也不是有名的人，但是耶稣说，在神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用我们的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跟神亲密在一起的人。施洗约翰他是跟耶稣空间在一起的人，而我们是跟耶稣属灵关系亲密在一起的人。你有没有看见，我们虽然看自己渺小，神却看我们为大为重。神能够使用施洗约翰，神难道不要使用你和我吗？在神国里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还大，你岂可轻看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神就是要用你现在的位置，你的关系，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你向他献上的心智，他就是要用你。也许弟兄姐妹，你不曾想过这样，因为你还落在自己的情感跟境况里面，落在自己的困难里面，你忘记了神的心意，你只是暂时软弱，忘记了神的心意，像施洗约翰那样。所以你会问，怎么会这样？这个世界怎么没有如我所想的那样？但你抬头看神的心意了吗？耶稣说，我没有去救你表哥，但你没有因我而跌倒，你的祝福是大的。弟兄姐妹啊，不要因为耶稣没有按你所想的回应你所求的，就对耶稣失望。你是被耶稣所看重的，你神国里头看似最小的，在神的心中比施洗约翰更大更重要。你抬头看一看神的心意吧，不要落在我们伊甸园里面的境况。我向神宣告，我不要以你的心意为准了，我要用我自己的心意为准。那么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境况，我们要落在自己的感觉里头，落在自己的盘算里头，落在自己的想要里头。我们忘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救，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跟神有亲密同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跟每天慈神爱所带着我们，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事，这是何等珍贵的一个关系，又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换来的，完全没有。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真希望耶稣说的话，没有因我而跌倒的，你的祝福就是大的了。而且我们是在神国里头被看重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一样。感谢主，神的话真的好让人安慰。抬头听听耶稣说的话，张开眼睛看看耶稣的作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命都舍给我们了，他付上的代价绝对比我们付的代价更多，他哪有不为我们着想，他知道怎么样是对我们最好，他又把权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奉他的宝贵圣名来到他的面前直接跟他说话，他又把圣灵的大能跟能力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足以面对自己肉体的软弱跟撒旦的欺骗，但我们需要圣经的话来引导。 弟兄姐妹，千万千万把握我们在世的眼睛还能看，耳朵还能听，体力还不错，趁着白昼多多读神的话，很重要。好，另外一组人，对，我又忘了这个。好，那耶稣就说了，众百姓和税吏听他讲话的，听他讲肯定施洗约翰的时候，还有百姓跟税吏，因为受过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听见这个话呢，就再一次以神为绝对标准的对这个公义就被坚定了，就被坚定了。那可是在场也有谁呢？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律法师，他们因为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个悔改的洗礼，所以他们仍然呢心里头是硬着的，他就为自己废掉了神的旨意，就是神要在这个审判里面呢施行拯救这件事情，他们就不能明白了，他们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呢也质疑耶稣，他怎么质疑呢？他其实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是犹太的很多的这个犹太教里面的敬虔派。什么叫敬虔派？他们就很喜欢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怎么样向神表达敬虔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做的很仔细每一个动作里面呢都有不断的讨论，然后找出一个行为框架，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行为框架呢才能表示这是敬虔。比如说怎么样洗手啦安息日应当要怎么表现啦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东西都还在就是这个传统，就是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住的饭店里头呢有其他电梯都不能动，因为其他电梯是我们自己爱去几楼就按几楼，对不对？对安息日电梯，什么叫安息日电梯？统统一起进去，每一站都停，你不用去碰触的，因为安息日不可以碰任何电子产品。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有表示我们对神的敬虔吗？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哪里怪怪的？好像在演一个表面的行为，有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啊，什么叫做行为框架，我就开始懂这件事情。那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研究到细到一个地步，常常觉得要这样子或者是我们这样说吧，小朋友学写字，你的一一定要这样子，要多长多宽这才叫一，你短了不叫一，长了也不叫一你还这个头起步呢要怎么样落笔怎么样收尾那才叫一，你没有这样落笔，你没有这样收尾都不叫一好烦哦，有没有觉得我自己讲的都觉得天哪，但这样子的人在不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会落在这个境况里头。我举个例子我们来看接下来。其实法利赛人呢他们曾经问过耶稣一个问题这个是我用的是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这个当下是指什么时候？一定有个情况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跟那个招税吏立位这件事情？有没有？那立位他就什么悔改信主，然后宴请耶稣跟他的朋友们，然后那天好多人税吏都信主了就是这个当下，讲明白吗？那耶稣这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呢都禁食，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都禁食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禁食这个动作他们就来问耶稣表示这个门徒也来问说我们都禁食你为什么不禁食？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还里面大吃大喝的禁食，我先来讲禁食禁食其实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律法书里面有讲到什么时候有以色列人要禁食？就是当赎罪日的时候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呢要禁食。为什么？因为当你禁食，你不要被食物所干扰，把你的心好好的能够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我禁食是为了更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明白吗？我禁食是为了更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不想要被食物打扰，我宁愿不吃一餐，我专心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可是你想想看，在法利赛人 他们进食会是怎样啊？如果大家有空把四福音好好读一下，他们会把自己故意弄得面黄肌瘦，他们会故意让人家知道我正在进食，代表什么？我有多虔诚啊，我有多敬虔，那表示他们怎么样？要做给别人看啊，我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他们是敬虔派嘛。他们自己在教导人家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这样子才有对神的敬虔。好，我要说约翰门徒的进食跟法利赛人的进食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个当儿呢，他们把进食这个行为呢，把他们拢在一摞，然后说你看，这个是法利赛人说的哈，你看约翰的门徒也进食，哎，耶稣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啊？他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些人？用自己对进食的定义。你知道他们律法书只讲你只要在赎罪日这天进食，可是他们就故意一个礼拜至少两天三天四天的常常进食，常常演给别人看自己有多敬虔，而且是很公开的表明的啊。那他们也会要求别人像他们这样子表达敬虔，如果你没有，他就说提醒你罪人该进食表达敬虔啊，类似这样子。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啊，那但是约翰的门徒他们进食，就像我说的，他们就是真的想知道明白神的心意的那种哈。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问答呢？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怎么能够进食呢？啊，意思是什么？耶稣就是施洗约翰有讲到，真正的新郎是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是主角，他不过就是伴郎而已，陪伴的人而已哈，所以他不是那个主角，还有讲过。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讲的是说，当那个主角都还在的时候，干嘛要哀戚呀？不需要哀戚呀，对不对？是要什么欢乐哈？那么新郎还同在的时候是不能进食，但是日子将到，就是讲到耶稣要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要赎我们众人的罪的时候的这件事要发生的时候，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明白他们心中的弥赛亚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他们应该要好好的什么寻求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没有，这些犹太人就把耶稣卖了，就是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回答的是这样子，你知道法利赛人很会这个啊批评论断的哈。耶稣就今天的经文就回到路加福音这段，他就讲到法利赛人怎么批评论断呢？批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这么敬虔的人哈，但是表达方式呢，只有在进食上面跟他们很像，但内涵完全不一样。施洗约翰呢，他不吃饼不喝酒。结果被法利赛人批评什么？被鬼附。大家明白那个什么意思吗？标准在哪里？在他自己的认定，在他的认定啊。然后呢，耶稣来也吃也喝，还做罪人的朋友。他说他们就批评耶稣啊，论断耶稣贪食好酒，根本不是什么弥赛亚，也不属灵，是罪人和罪吏的朋友。你们看到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跟法利赛人这个特质蛮像的，就是当标准是我自己的时候，当我自己的标准是唯一绝对的时候，那个批评论断就出现了。是这一类人呢，他们会质疑耶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伊甸园里面宣告，向神宣告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吗？你们发现我们也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耶稣呢，他就来提醒一件事情。法利赛人对耶稣跟施洗约翰的质疑呢，其实是属于耶稣根本不会用神的话来跟他们讲的。耶稣呢，只是提醒我们要留意的事情。留意什么事？ 比如说像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开始在很多人跟随他，几万人聚集，你看看，而且这几万人里面呢，也都包括了要抓耶稣把柄的那些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耶稣就跟门徒说，他就先在讲之前就先跟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这个教啊，就教母啊，教母啊，讲到的意思是什么？小心他的教导落到你们的心里，成为罪的发酵。那个罪的发酵就是什么？假冒为善。耶稣提醒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真正的好好的靠着神的话，圣灵的带领，而不是做表面的样子给人看，而我们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副脸孔。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其实是提醒门徒，同样提醒我们，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我们是不是活成那个样子，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是不是活成那个样子。耶稣提醒的是，接着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外表敬虔得到人的掌声，可是你掩盖的是，就是你藏在里面的是，你隐藏的是，你暗中说的话，有一天审判的时候，那都会全部的人都公，审判是公开的，在神审判的日子里面，大家都听见在暗地里背地里说的话，跟你前面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的提醒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里面就有这种可能的罪行，这样的人也会批评我们。很多时候呢，以我们自己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合理化，我们就批评圣经的话，我们不敢明说，但是我们心里头就会自动跳过某些我们不想顺服的话。耶稣安慰的话也好，鼓励的话也好，真理的话也好，你都会想跳过，你会耳朵自己塞起来，因为你的里面是最对的。那这样子对你的生命有任何的益处吗？那我们在耶稣里要得到的是这样子的外表的敬虔吗？还是真正耶稣同在，圣灵引导我们好好的紧紧跟随耶稣，按照神的话好好的来明白，既然神给我们同样都有圣灵，我们一定就能够按照你的寻求神的带领，耶稣的恩待跟怜悯，向你打开你所要知道的事。在天国里头，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被神所看重，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刚刚说到，在这个乱世里头，声音太多了，多到我常在想，耶稣又要照顾到施洗约翰的心情，又要照顾到这么多人对他的批评论断，他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成为我们世人的榜样啊？他能够按照天父上帝的心意活出来，而不被动摇啊？耶稣的话就很有意思，他教我们要做智慧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怎么说。耶稣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一个段落，他讲这个世代啊，那个世代，我后来发现，原来也跟我们这个世代差不多哎。原来哦，科技进步哈，人越来越有文明，并没有把人带到更明白神的心意里面。主说什么呢？这个世代我要怎么比喻呢？啊，就是讲说小朋友们彼此呼喊啊，小朋友彼此呼喊啊，吹笛不跳舞啊，举哀不啼哭啊，这可能是怎么样啊？可能是说他们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啊，通常婚礼里面讲到婚礼啊，他们会很明白一个犹太人很喜欢在婚礼跳舞啊，跳舞。那他们的庆祝方式，所以当笛子一吹起来的时候，哇，大家不约而同，不用说，哎，我们现在开始跳舞，不用，只要笛子一吹，他们都知道要跳舞，会呼应哈。那你看现在， 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报告神国的福音、好信息、好消息，你们完全无动于衷。然后呢，举哀不啼哭。我在丧礼里头呢，当这个家属们开始在哀泣的时候呢，你们也不跟着一起哀哭啊，你就像个冷漠麻木的人、麻木不仁的人一样，好像没听见、没看见。哎，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是这样？是，是的，就是这样。我们也会落在，我们就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也会落在这个环境里头。所以弟兄姐妹，留心你所听、所想、所看很重要。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在话语上带领我们活出属神的心意？那需要智慧。你有没有智慧？我们永远在智慧面前不够，只有不断的寻求。那我们是智慧之子吗？啊，什么叫智慧之子？这个智慧之子呢？啊，如果我们这个从别的这个版本来说了哈，智慧之子就是，智慧呢，凭着智慧的众儿女被证明为义啊，这个是有一个版本哈，是这样子翻译，意思是什么？神是智慧的那一位，我们必须承认，神知道怎么样是对我们最好。那我们属神的人呢？啊，我们是智慧的众儿女哈，我们要活出神的那个义来的时候，按照耶稣基督的这个啊带领我们的生命样式，我们跟随耶稣活出那个神的义来的时候，那个义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哈，很重要的。那这个我们活出救恩里面的生命实质的时候，叫别人就看见我们是属智慧的、属神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哈。那耶稣讲到这个世代呢，是一个对神冷漠又以自己为中心的世代。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义啊，这是我们会有的问题。那耶稣说，但是智慧之子呢，都以智慧为事，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圣灵里面依靠耶稣带领来明白神的心意。简单的说，我们的属灵跟耶稣的关系很亲近，在神的话语上呢，也要明白。就来简单的讲一下关于智慧。智慧呢，圣经里面呢有智慧书卷，那大家可以去读。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呢，我们把智慧可以这样说，圣经里头有一本箴言书就讲到智慧的开端，那是开端而已哦，就是什么？敬畏神。你心里面至少有知道有一位神，他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在他的恩典权威里面被造哈，我们是被造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敬畏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创造主的权柄，而且他所说的话，就这一位神哈，所说的话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权威。只有我们堕落了以后，才把自己跟神匹敌，然后呢，还站在同等的地位问神说：“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家庭？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工作？你为什么给我怎么？”我们站在跟神同等位置来讨论神，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智慧的开端呢，是敬畏并且遵行神的心意。那么在这个智慧的里面呢，继续认识神以后呢，我们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在神的智慧里面呢，就有要拯救我们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智慧里面认识他以后，我们一定会开始经历到得救的智慧啊，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然后我们还要懂得一种智慧，叫信靠的智慧。大家缺不缺啊？很缺啊。因为呢，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引导哈，然后呢活出来，这就是智慧哈。三一神，你有没有看到三位一体神哈？三一神， 这个智慧呢，需要大家一起去经历哈。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有困惑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我们不知道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对不对啊？那智慧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常常的经历神，常常的经历神以后，你会看见神充满智慧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神不会随便的给我们。带领的哈，一定是他最好的才会带领我们。我要从哥林多前书呢，二章六节到十节这段经文来讲这件事情哈。保罗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这个智慧哈，基督徒里面的智慧。他说：“然而在完全人当中哈，就讲基督徒了哈，在完全人当中呢，我们也讲智慧。你看，但是这个智慧呢？”不是世上的智慧，你看到保罗在分别出来了吗？我们有一种智慧，基督徒应当活出一种智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智慧之子嘛。但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啊，也不是这个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那些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他们是要拜王的。什么叫有权有位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跟孩子举很多成功的例子，有没有？那他们是在神国里面依靠圣灵而有的，还是在世界上被我们说，你看他能够今天这么有钱这么有地位是因为他有怎样的聪明智慧？你拿的是世上的智慧，还是在神国里头应当有的智慧？我们用什么来带领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跟孩子们？接着第七节，保罗说我们讲的那个智慧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前是隐藏的，没有完全打开的，是奥秘的那种那个智慧，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要在神他在万事以前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好，这个东西我要讲一下，预定使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得荣耀。在末世，当这个世界全世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整个新天新地里面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得荣耀。你看这个神的智慧以前是隐藏的，如今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可以得着的。也就是说什么？我们有把世上的智慧高于神救恩的智慧吗？得救的智慧吗？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被自己所看重，或者孩子的属灵生命他们的救恩是在神国里面被我们所看重，还是在地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因为世上的智慧是会败亡的，是短暂的，而不像我们在神国里面得到的这个智慧是神乐意打开来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在神国里头，我们看自己为小，神看我们为大，神乐意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而我们却是要把它丢掉的。我们有智慧吗？耶稣说在这个乱世里头声音这么多，你怎么样有智慧？保罗再讲一次，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智慧得救的智慧，神的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没有人知道有两种情况，第一，他们根本就不求不需要，他们觉得就像伊甸园里面堕落一样，我自己最知道，我知道，你看我也掌握了成功的秘诀，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他们若真心悔改了，知道这个他们所世上所努力的不过是短暂的价值，而在神国里头神给的智慧，你所付上的神要使用的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如果他们发现，哎呀，悔改了，知道神的心意这么美好，他们就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想要。最后他讲到这个，如经上记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拥有的无穷的盼望跟出路，是超过你的头脑的，超过你的眼睛看到的物质的，超过你心里面所能想。那个超过，只有耶稣借着圣灵带领你，你自己要跟耶稣经历过，你才能够回头说感谢主，你为我所预备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来相信耶稣？你有没有这样信靠的智慧？在这个那么多的声音当中，第十节很重要哦，我们一起来读。来，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圣灵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活出在神国里头那个莫大的可能性。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那个要做的事情是比施洗约翰更大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不知道你现在生活周遭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你正面临着像施洗约翰那样子，好像找不到方向，不知道神的心意，那么我们真的安静下来，求神赐给我们在基督里寻求他美好智慧的那样子的带领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要相信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是与我们同在，没有撇弃我们的那一位，他也看重我们。求神叫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头知道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真希望你经历过现在的寻求以后，神为你开路以后，你不因耶稣而跌倒以后，你能够公开的向众人说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所求的啊，你所做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带领，让我们真心能够从生活当中依靠你赏赐给我们这莫大的恩惠，在圣灵里面知道你的心意的带领，知道你爱我们爱到底，你把自己舍了。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必定按照你最美好的心意，将那美好的恩惠赏赐给我们。我们求主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向你呼求，一起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